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嗨，空中家人平安，乐意在这里盼着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和在不同境遇中的其他家人同行，为他们打气。当然，我们看为最最最宝贵的是家人听了故事之后的回应。11月19日在网上播放了一涵姊妹和丈夫的婚姻故事的第二集，其他家人有什么回应呢？玉晨说，从今天一涵的感恩见证当中看到他的真诚，不是像一些人只计算自己的利益。他对丈夫呢，为了他卖掉心爱的房子，但却换得了新生的丈夫。是的，一涵挣扎之后还是做了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还有依萍又说，听了一涵这一集的故事松了口气，上一集呢听得很紧张啊，这一集终于有个好结局。在一涵走过婚姻曲折的过程当中，很赞同小光师母的见解，帮助他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做一个陪伴者和聆听者，陪他一起走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祝福一涵姊妹夫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委身在婚姻里，也愿一涵的先生早日归主，他的孩子也能认识和接受主耶稣。乐意就代表一涵谢谢你的祝福哈。还有圈位子就说，为一涵姊妹感恩，丈夫能够回头，这是神的恩典。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迫切祷告，结果呢，神就在丈夫心中动工了。只有主耶稣能够改变人的心。有时候看起来非常刚硬的人，哇，主一介入啊，事情就可以180度的改变了。代表一涵谢谢你们的回应。说回今天蓦然回首栏目的故事，仍然是刘芳老师和红灯区女性同行的故事。今天是最后一集，先播放上集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每一个做志愿者，我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些培训，我们这边提供多语言的一些支持和陪伴，服侍的对象是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一些性工作者，他们不是真的那么愿意，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被控制强迫的一个状态。这种第一印象其实是很多面的，因为你所接触到的人，他们所在的空间和他们背后的经历都很不一样。有一些并不觉得他们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做事啊干嘛都挺风风火火的，但是有一些呢，一提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紧张。有一些他甚至已经不只是情绪上敏感，他甚至在社会功能上都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受损了。我主要接触到的是华人，我陪同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可以再找一个翻译给他，然后或者我也可以在旁边帮助他做翻译，所以说这个沟通上来说不是一个最大的困境。服侍他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你大概已经知道，就是说他们的一些背后的困境是怎么样。那个情况下，除了看到他们自己很无助，作为一个帮助者也会觉得无助。就你知道，医生和你和旁边可能愿意帮助他的人都是想要帮助他的，但是这个帮助好像没有办法最适切的落地下来。其实这个机构本身它是一个外国的机构，但是他却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不是他国家的人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但是他们却愿意去服务他们，服侍他们。 被鼓励到，就是说啊，其实这个不是你自己在不断的输出，其实这个机构也都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来其实找的就是失丧的人，对吧？找的就是有病的人，他来就是要提供生命的。就是你也会觉得啊，其实这个生命它就是我的生命，对，它只是说在很多很多的重压之下，就像一棵树重压之下它长了就是歪了，或者是倒在地上了，它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生命在那里。
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他来就是要提供生命的，那这是主他自己的事情，他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其实他们的生命也是很坚韧的，他们稍微脱离的那个境况是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他们也还是有在正常的努力的生活，其实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情。不是说你自己能做什么，但是你能做什么，你做一点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就即便说我自己在我的情绪上觉得很难承受，或者是我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啊，我跟这个人交流好累，我甚至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我都会有压力，就觉得哎呀，万一他又沟通不了，又描述不了他自己的境况，我该怎么办？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觉得就是那你不去，你指望他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那很多时候就硬着头皮去啦。那去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当然也需要很多的祷告，就说当他们的情绪真的也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一起祷告，会邀请他们，我会跟他们简单的解释，然后他们也是愿意的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女性，就是我说可能她表达自己啊都不是那么清楚，然后经常比较碎片化的一些表达。有一次呢，就是我要陪她也是去很远的一个警察局做一个登记，当时这个路程本来也很长，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担心，就觉得哇，其实要带她去比较远的地方，然后要转乘好几趟车这样。然后但是我当时就一路就祷告，然后当时她也很配合，她也愿意就是说比较听话这样，那跟着走到最后，就是说有一个瞬间就是发现，就是说就有一些部分是他需要自己进去的，我是没有办法全程在他旁边的。我开始感受到他突然一下那个情绪就非常紧张，特别恐惧，特别害怕。但当时就是在进去之前，然后但我就没有让他马上就进去，然后在进去之前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害怕的时候你就跟耶稣说救救我。我也只能以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去跟他讲，有些时候就像跟小朋友讲话一样啊。然后呢，我就带他一起祷告，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你是可以拿手机进去的，我说你有什么情况你可以随时打给我，不用担心，其实这些人都是在这里要帮你的。但是因为对他来说，他那个一下的条件反射是很强烈的，那但是我
都是陌生人，
都是陌生人，而且你又要单独去一个地方，然后看到就是各种严阵以待的这个状态，是
理解。
我经常就跟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开玩笑的，就是说，哎呀，你说让我自己去看个医生，我都可懒得去了，我都觉得好麻烦。每一个过程进入这个工作场合的时候，我也是刚刚去这个国家也就几个月，所以呢，就是很多不可控，你能做的东西很有限。觉得我们的培训也还是很好，这个机构呢除了有督导，也有你的上司一起的同工，在自己的教会呢也得到比较好的一些支持。那所以呢就是一个交流啦，跟你的就是基督徒的朋友的交流，同工的交流，然后祷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也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提醒和调整，比如说你的督导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在专业上提醒你一些，就是包括你自己的情绪要怎么去理解，就是说你跟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和你情绪上怎么去分离开，慢慢就是稳定一些的时候，因为你听了这些故事也多了一些之后，你开始理解说哦，其实可能这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之后呢，不代表说是你就不同理他们了，但是你的情绪上可以更好的去平衡一点，
没那么惊讶了。
对，当然还是总是有惊讶的地方。
明白。
对对对。
其实你这样与他同行，最后脱不了都是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那他才感到有人同行，才感到可以倾诉啊，或者办什么事啊，具体的事。那一般这样受虐待、受欺骗、性暴力，被人这么践踏的一个女士，怎么跟他们建立信任呢？他们起初是不是像乐怡现在想的， 不大容易相信你，那后来是不是现在他们就能相信你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任何的人建立关系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更别说是他们就是有这些经历的人，怎么去真的让他们能够信任你，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有什么公式的，不是一个啊，你做到一二三四啊，你可以得到。
同意。
我觉得反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动机比较重要。尤其对他们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么严重的一些事，我觉得他们对人是很敏感的。如果你是真心的想要认识他们的，我觉得他们也是会知道的。
嗯，
就是当然这个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就比如说，可能每一次去陪他们见律师或见医生，可能都是几个小时啊，其实是非常。
密集
对，非常密集的一些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要觉得就是说只是一个任务，就啊，我只是把它弄到那里，它就像一个货物一样，那肯定也不是。因为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也需要去了解它，你也需要去平衡中间的一些和氛围，你也要去明白就是有些时候他不愿意说的时候就不应该问他那么多，因为他们很容易紧张。你比如说你去看医生也好，任何情况也好，
可以理解。
稍微谁过来一下，很焦虑，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哎呀，等多久？啊，我们要去哪里？
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受过这些虐待之后，那你就很淡定了。
对，你一定要很平和，你整个人要让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在那个时候是有人支持他的，他不需要那么担心。
哇，如果是我，很容易我的情绪可能会给他感染，因为情绪真的很容易感染的嘛。
是，我不是说我内心没有这个情绪。只是说我至少我呈现出来的情况下我要努力的平和一些，
或者自己开始被感染焦虑就马上告诉自己，哎，我要平静平静。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一方面就刚才我说不断的祷告是很重要，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感恩，是因为我之前也受过一些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训练，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也常常要面对来访者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还比较知道怎么去就是让我自己表现的比较平和稳定一些。
那很好。那如果我现在请教你，觉得他们最需要的什么呢？
从一个很实际的生活的处境上来看的话，他们当然是很需要很实际的帮助的。那就是就像刚才说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他们在心情心理上人的存在上是很需要陪伴理解和接纳的。因为只有这些陪伴理解和接纳，到他们真的这个生命可以有一些翻转的时候，他们才有那个力量去进行这个翻转。当我们都是基督徒的核心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当然这个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生命的这个拯救。
有没有一些最后他们信了主或者是愿意信主，然后有起码想放弃这个行业啊等等，有没有这些例子？
是，当然有。他们都不存在说我要不要放弃，其实他们并不想回去，就是他们已经是相当于是被解救出来了，就是他们曾经是被迫在这个里面的，
被迫要卖淫，说的白一点，
对对对。那对他们来说，如果他已经出来，他其实完全不觉得他会想要继续回去。但有一些可能情况不是这么严重，或者他有一些确实就是他甚至是有一些自主愿选择的成分，通常这个会比较困难。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他有比较大自由的空间的话，他也不太容易会跟你分享这些部分，他的那种困境的程度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类型的其他的女性这么严重。说一个比较积极一点的例子吧，我自己接触的一个女性吧，她也是当时被迫去进入这个性工作。我是在一个圣诞节还是一个复活节的某一个我们的活动里面去探访认识了他来，然后交流了之后呢，我就邀请他来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有就是中文的这个讲道啊等等，可能他们比较容易交流。来了之后呢，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鼓励人的例子，就是中间当然我也会帮他，比如说他想申请医疗的一些费用啊什么的，申请表啊什么，我也会帮他看一看，但是我没有具体的问过他太多他背后个人的故事，其实他们的背后的故事都一定是有一些差不多性质的东西。那但是呢，他很积极的愿意来，然后来了几次教会之后，我甚至还有机会跟他真的是把就是人生二录那个福音的小册子哈，就是整个福音的这个概要，又从头到尾给他画给他看，给他 讲给他听，他也愿意听。当然我很感恩的是，除了我之外，我的教会也有很多人愿意去继续的跟进新的朋友，去认识他们，即便说他们不太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然后呢，也有人去跟他跟进之后，就说啊，带他做了举止祷告，他其实也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啊，非常好。
对，但当然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在这些困境里面，我还有多少人我们其实还没有认识到，还没有接触到他们，他们还在这样的一个困局里面。但是当然我们就是相信其实真的是神才能够拯救他们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很重要。
那你觉得这一段经历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还是很大吧。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你真正的看到了这些事实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存在，
真真实实的。
对，就是真实的事情，
不是电影片看到的桥段。
对对对对，
是真实在发生，
非常真实的事情。而且这些人都是你直接的听他们讲述过，面对过他们的处境的，我就会觉得就是更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相。但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一个更坚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里面去有这个真正的盼望，信望爱为什么是不能分离的，就是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和盼望和爱，这些东西就是需要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糟糕。但是就另外一方面，你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大的感恩，就是觉得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只能相信上帝耶稣他自己是亲自来到这个糟糕的世界里面为众人死，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免于这些真正的困境。所以我们所有的冤屈和苦楚他都是知道的，他是那个负伤的那个治疗者，他是那个受苦的神他在他的受苦里面，他在他的死而复活里面，他彰显出真正的那个神那个拯救荣耀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触动，就是又越来越真实。就是你会知道耶稣的死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就是他为什么要死，就是他的拯救为什么就是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就觉得也感谢神，他可以拣选我认识他，也让我能够去陪伴这些女性的时候，我看得到就是生命的真正的光景，世界的光景是这么的惨不忍睹，然后也看得到他自己的大能在其中运作，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的是他自己在做工。有些时候我们就像我刚才说，又无助又无奈，你又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生命的翻转也好改变也好，都是在他的手里。最后就是你也会真正的期盼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就是当神他真的驾云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终于可以安息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这些苦难
都要过去，
或者要过去，
因为罪所带来的彼此伤害也会过去。
是是 是, 是。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如果假设我们幻想一下，乐意很喜欢幻想，如果他们就在你面前哈，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些从前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脸孔哈，他们的脸，你会有什么话想好像低声的跟他们说呢？
我可能会说你们真的很坚强也很勇敢。虽然还是会有不少的困难，但是不要放弃。你要相信就是那个创造主，那个创造你的那位天父，他是爱你的，他也真的是愿意为你而死，你的所有的冤屈和苦楚他都是知道的，然后他再来的时候一定会为你伸冤，真的很愿意你来认识这位爱你的神。然后你也要相信其实周围也是有那些愿意支持和帮助你的人。
然后给他一个拥抱。
对，
那如果要用最少的字哈，很精简的说他们对你生命的影响或者对你成长的帮助，你会说些什么呢？
第一个点就是谦卑，无助之余其实你也知道你跟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
是
对，然后就是也觉得是多么的需要神，
谦卑和需要仰望神。
对，可能这一点是特别直观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了，就是自己的很多的问题，我自己当然也是有那种觉得哇不要去趟这趟浑水的心情，也会觉得哇这个好沉重，也会很直观的看到。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说哦你很厉害了，你是勇士了，你已经去做了别人都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但是也是从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你也跟别人没有那么大分别，一样的这个心态。所以就为什么这个谦卑，就是你的罪也是罪，你的软弱也是软弱，你生命的光景其实总体来说没有比谁好多少。
同意。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看神要你到哪里的浑水你就去烫吧，可能有不同的浑水。
是是是，
那今天真的谢谢你哈，和我们说故事。那你觉得重温这个故事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收获或者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说。
要说可以继续说，有什么就不说不快的呢？
重点的东西已经说了，但是当然就还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说很多其他的女性她们的状况也还没有讲。那当然我就觉得有一点很感恩的地方吧，当我去回溯这一段经历或者说更远一点的经历，我觉得就是在神的手里。 我可能不知道这是一趟浑水的时候，他就说哦 OK 那你可以试一试，或者说当我去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也不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去帮助他们。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绪上的困扰，也有一些比较创伤性的经历，有些时候也会担心。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会觉得哦，原来神在你生命中所放置的一些东西曾经可能是一些很难的难关，但是到某一些情况下它会真的是会变成一种祝福。但是这种祝福是在神手里所扭转的，他带着你往前走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可以紧紧的去抓着神的话，他是那个帮你重新写你的故事的那个作者。当然我们的纠结，我们的甚至对神的这种质疑怨愤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最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是善良的是好的，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存在，为什么允许这些伤害发生在我或者其他人身上。我们简单来粗暴来说这就是一个奥秘。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神没有不管，而是他自己亲自经历了。就是说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重述的那个部分其实是福音是什么，然后这个福音是怎么从2000多年前耶稣他自己完成了实践了之后，不断不断的有不同的人去跟随神，然后到现在，然后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相信也会在可能我接触到的其他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福音的真意就是耶稣亲自来趟浑水，是吗？
是是，他不仅趟了浑水，他还把这趟浑水给我全部吞下去了，然后净化了，然后让人有清洁的水。
啊，我的很深的感觉，他往往就是怎么去净化这个世界，就是透过他的门徒来趟这些浑水，而不是在天上飞下一些什么东西来帮助那些朋友。
对，就是真正的你生命一步一步的走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你跟人同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他同行，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你也会特别的感受到哦，原来神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低维度的世界，然后为我们死，就是因为人的心是很瞎的，就是只有他能够打开，然后也只有他这样的一个爱，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扭转所有的这些。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
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我们来欢迎小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嗯，那小峰听了这一集，最触动你的是什么部分呢？
就是听到刘芳老师在讲述故事当中呢，说到与这些女性同行的时候，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刘芳老师说会担心这些女性是否能将自己的感受或者想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呢，如果这些人的情绪非常负面，可能刘芳老师的情绪也会被感染或者卷入。所以最触动我的就是听刘芳老师讲到，他说你是否内心里面真想与这些人同行。所以这句问话呢，也让我反省，就是我与别人同行的时候，那份初心里面是否有来自主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想到只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可能与人同行，去陪伴、理解、接纳他们。
嗯，我非常同意，接触一个这么不同的文化，而且看到的是非常悲惨的真相，除非神给你爱，你才愿意去踏进这个浑水。
对，
真是踏进浑水。我自己最感动，刘芳说当他服侍这些女性，就发现世界的真相可以这么糟糕。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回应？
对，是啊，这个世界的真相可以是这么糟糕的，人生也是有苦难的。我觉得这里没有存在一种逻辑是做善事就会有善报。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总要面对苦难，我们该以何种心态去面对苦难呢？我想起圣经上的那句话，就是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我们可以像约伯那样在苦难中去经历神，也可以像哈巴谷那样面对世界的不公平，仍然可以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哇，你面对世界这个糟糕的真相的方法呢，就是转移视线看到神，对吧？
对啊，
真的实行出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让圣灵提醒我们，也彼此提醒。那听了三集刘芳与红灯区女性同行的故事，会激发你以后在与人同行方面采取什么行动呢？或者有什么改变呢？
这三集故事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如果想去与别人同行，首先要有爱别人的心，才有可能去与别人同行。所以说呢，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愿意去悔改认罪，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那些罪，被圣灵更新，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自己的生命是与主耶稣是连接的，才有那种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陪伴别人。而且我觉得可能只有爱心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也需要去装备自己，
装备，
对
吧？这也是我非常共鸣的，我们一起来加油哈。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听了小峰的回应，还有刘芳老师的与人同行的故事，你有什么回应？期待你透过留言板、短信和电邮给我们回应。谢谢你的收听，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小峰。
好，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再见。
献上欢庆莫要入香，不论尊卑起仰望，道成